隋唐演义续集八十回，尉迟恭投军遇上了建成、元吉这两个无耻之徒，你说他们俩招兵能招得上来吗？一个是纨绔子弟，一个是混蛋王八蛋，他俩是狼狈为奸呐，全靠着他爹，全靠着李世民。这俩存属是败家子儿，他们哪懂的人才啊？尉迟恭那是大将的材料，这一见面挨了四十鞭子给撵出去了，不但堵塞了贤路，相反把这有用的大将推到敌人那方面去了。您说这破坏性有多大吧？就是当今来说，我们录用人才你也得审慎对待，千万别像建成、元吉这样。单说尉迟恭憋着一肚子气要投明主，后来投靠了鸡冠子王刘武周和元帅宋金刚。他到这一报名，人家一看哟，这是材料，往眼前一站像半截的黑塔。慢说他还会两下，就不会两下，这样的士兵冲锋陷阵那一兵师，刘武周深感兴趣，让宋金刚考考他。哎呦，宋金刚这一考，这尉迟恭不仅说相貌出众，排兵布阵、攻杀、战守、斗眼、埋伏还懂得不少，后来要看看他的武艺。这尉迟恭练了弓刀石马步剑，又舞了一趟蛇矛枪，博得热烈的掌声。鸡冠子王刘武周立刻拍板，加封尉迟恭前部正印副先锋官，给他立功的机会。尉迟恭都没想到破格提拔呀，他本来想当个普通的士兵，哎，没想到一句话做了副先锋，管着好几万人呢。尉迟恭就下了决心了，一定要报答刘武周知遇之恩，我得好好的干。本来他就有本事，这一下了雄心要好好的干，认真对待，不可独挡，因此就日抢三关，夜夺八寨，屡立战功，旗开得胜，开疆扩土，给鸡冠的王刘武周打下了大片土地。刘武周更高兴了，马上又降旨提拔尉迟恭前部正印先锋官，又提了半个，原来副先锋现在变成先锋官了，统领三万人马兵发白壁关。尉迟恭更高兴了，浑身有劲儿，没地方使去，对立面就是唐朝，他自然想起来李建成、李元吉那四十鞭子，见唐朝的人他就恨。其实这也不对，不能一个锅里抡马勺啊，唐朝就没好人吗？哎，尉迟恭啊，他就是执行的人，见着唐兵唐将他就红眼睛。正在关上驻扎，听报事的禀报说，唐朝发来兵马，领兵带队的是元帅秦琼，前部正印先行官是大刀王玄、王君可，正在两军阵前讨敌骂阵。尉迟恭一听火旺上撞，即刻大开关门，率兵一万就杀出白壁关。等得到两军阵前之后，立马横矛往对面观看，不看则可，一看他也倒吸了一口冷气。一看这大唐朝的军队的确不含糊，不仅军装号坎整齐，不仅刀枪明亮，而且排兵布阵有方，这一万人摆的是五方方阵，红黄赤白黑五种旗号顺风飘扬。往正中央观看，一队门旗分为左右，十员大将一字排开，为首的有匹草红马，人高马大呀。马鞍桥上端坐一条好汉，跳下马来，平顶身高不到一丈，也差不多少。 面如重枣，卧蝉眉，丹凤眼，无留须髯，飘洒千金。英格绿的扎巾，英格绿的战袍，内披黄金金锁甲，手提青龙偃月刀。那眼睛似睁得开似睁不开，活脱就是关老爷显圣。那位谁谁，这就是大刀王玄王君可呀。谁说他都长得像关老爷？往下垂手观看，有一人面如黑锅底，黑中透亮，亮中透明，阔口咧腮，草包肚子，骑着花斑兽，手中托着三股托天叉，乌金盔，乌金甲，绿罗袍。你就说这谁呀、啊、正是铁面判官尤通尤俊达，两旁边八名大将，金甲铜环樊虎联名，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至于偏副将还有几十个在后头，咱就不必细说了。尉迟恭看罢多时，把蛇矛枪一颤，高声断喝：“要带！”对面来将报名。王君可他们看了半天，不住的挑大指称赞：“了不起！这尉迟恭真够个人才。”可惜呀、啊。这么一条汉子保了鸡冠子王刘五洲了，哎，大伙儿甭商量，全有爱将痞，都喜欢上这尉迟恭了。再说王玄王君可一看对方说了话了，他把阵脚派人压住，双脚一点飞虎颤，小肚子一碰铁锅梁判官头，这匹枣红马哒哒来到尉迟恭马前，把青龙偃月刀横担铁骨梁。王玄这才说话：“对面来将，你可是尉迟敬德不成？”“仗势在下，你叫什么名？”“王玄，王君可是也。”“那你在唐朝当什么官儿？”“我乃将军之职，现在身为前不正印先行官。”“哎呦，咱俩一样的官职啊。”“我是先锋，你也是先锋。”“好嘞，嘿嘿嘿，王君可呀，我还真没听说有你这号。来吧，这是两军阵前伸手的地方，干脆武力解决，撒马过来。”二人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刀矛并举，二马趟翻，啪啪啪啪，也就20个回合呀。王君可是力不能支，没有尉迟恭的劲儿大。再看尉迟恭，人赛猛虎，马赛欢龙，越战越勇。王君可逼挖鬓角就淌了汗了，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铁面判官尤俊达在后头观战，一看不行，哥哥要吃亏。再看尤俊达双脚点蹬，马往前踢，晃动三股托天叉，哗啦啦啦啦啦，高声喊喝：“哥哥不必担惊，小弟到了。”过来帮兵助阵，二人双战尉迟恭。尉迟恭打的这个过眼劲崩提了，嘴不说，心里头盘算：行，唐朝有人才，这红脸的王玄还真就有两下子，这些年我没遇上过对手，今儿个这遇上了，心里高兴。一看又上来个拖叉的，是谁不知道，管他谁呢，反正是对头的冤家。他毫无惧色呀，一个人敌住二将，三马就套在一处了。又打斗30回合，二人战不倒尉迟恭。正在这时，宋金刚宋元帅的援兵上来了。 分两翼包抄，猛攻唐军。唐军阵脚大乱，王君可、尤俊达恐怕营盘有失。徐晃一招跳出圈外，拨马大败，退回营盘，免战牌高悬。尉迟恭本想攻江，但是被弓箭射回，尉迟恭只好收兵退入白壁关。单说王君可跟尤俊达回到营盘之后是长吁短叹，哎呀，这尉迟恭够厉害的，哎呀，头一仗就没打胜仗，见着元帅，见着总监军怎么交代。书说简短，第二天秦琼、李世民、徐茂公大队到了安营扎寨，王君可、尤俊达十名弟兄前来交令。王君可把搂海带子解开，头盔摘下来，跪在大帅的面前：“大帅，末将不才，没有走马兵取白壁关，相反的让人杀了个大败而回，七罪大义，请求元帅发落。”其他人也跪下了：“大帅处分我们吧，我们没打胜仗。”秦琼不好做主啊，转过身来看李世民，李世民是总监军，代表皇上在这监视着一切，自然大权在握了。秦琼看李世民，李世民就明白了，小秦王李世民多会来事，多会用人，欠身站起一摆手：“各位将军平身免礼，何罪之有？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胜败乃兵家常事，何足挂齿？各位啊，赶紧把头盔戴上，各位归座，谢王爷，谢大帅。”众将把头盔戴好了，纷纷归座。李世民这才问：“各位啊，你们开兵建仗什么情况？要详细讲来。”王君可代表那九个人把开兵建仗的情况以及遇上尉迟恭的情况详详细细做了交代。秦琼、徐茂公等人都静静地听着，一边听一边点头啊。最后王君可说了：“秦王、军师、大帅，不知道我的想法正确不正确，我们现在立即开国，正在用人之际，人才难得呀。我们发现这尉迟恭不仅岁数好、个头大，而且武艺高强，能征惯战，我们就是需用这种人。他现在在刘武周那儿大材小用了，假如说能把尉迟恭给收降了，这才叫上策。不知道总监军大家以为如何？”李世民点了点头：“对，正合孤意。”大帅、军师，你们说呢？秦琼也不住的点头：“是啊，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尉迟恭的确是个人才，在刘武周那儿取了材料了，最好是把他收降，能治一服，不至一死。”“对对对对对，大家一致同意了，不要伤害了尉迟恭，最好抓活的，最好逼他投降。”这个大局定下来了。那么这个事儿刚过去，到了晚上该歇着了，人家旁人都累了，早早的休息，第二天还得开兵建仗，唯独这程咬金睡不着觉。程咬金待着就闹心呐、啊。老程等吃完了晚饭之后，舔着草包肚子，背着手左营转的右营，他来回溜达，抬头看了看天，哎呦，今儿晚上大彪的月亮，月朗星稀，微微的清风，哎，这天气爽得厉害。程咬金更精神了，他转来转去，转到总监军的御营，就是李世民住的地方。老程到了营房外头，用手敲敲门：“咚咚咚，睡了吗？秦王睡了没有？”“何人呢？”“程咬金。”“哟，程王兄。”李世民呢？“没睡，正在盘算下一步怎么办。” 等想好之后跟元帅军事共同商议。所以呢，外头一砸门他就听见了。李世民把营门开开一看，是程咬金。老实说，这秦王李世民特别喜欢程咬金。你别看他是个粗人，说话挺粗俗，但是人品不错，爱跟他在一起唠嗑。李世民拉着他的手来到帐中分宾主落座，程咬金也不见外，看了看刚沏的水，也没等人家让，咕哒咕哒喝了两碗，把嘴巴一抹，我秦王你干什么呢？我正在想事儿。哎，我猜猜啊，你是不是想如何收服这大老黑尉迟恭？正是。你怎么知道？嘿，我呀不敢说能掐会算，也差不多少，这就叫经验。你别看大伙都说我三哥徐茂公活神仙，什么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那都叫扯淡。其实他的经验没我多，我不敢说料事如神，也差不多少，一看别人的眼神，一看他的举动，就猜个八九不离十。佩服佩服，程王兄你可真有两下子，你猜对了。那么程王兄，你说应该怎么收降他呢？我看怎么办，就愣不丁的就收他，收不了，那是一头猛虎啊，那好比一头豹子，得把他驯服了，逼得他走投无路，他才能听咱的。就这样劝说都没有用。是，王兄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哎，咱怎么办？要收尉迟恭，首先得拿下白璧关，把他的老窝给他端了，让他无家可归，再出骑兵把他收降。我看公关是主要的。嗯，说的有道理。哎，王爷，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呀。咱们就住在营房里头，连门都不出，瞎琢磨不行。方才我看了，今天晚上大彪的月亮跟天灯相似，我们正好偷看白璧关。方才我问了，离着咱营盘不远，大概也就五里地左右吧，有个高坡，这高坡叫懒龙坡，比那城高的多。要站在懒龙坡上，能看见城里的一切。王爷有兴趣没？要有我陪着你，咱们君臣溜达溜达，到懒龙坡先看一看那个形势，看看怎么能进兵，怎么能拿下白璧关，我看这是主要的。这哎呀，程王兄啊，私离营盘是违纪的，我看这件事儿得跟军师和大帅商议。哎，完了完了，跟他们一商议，黄瓜菜都得凉。你还不知道吗？我三哥谨慎的要命，我二哥那人呢也是忠厚老实，他们想不出奇招来，一跟他商量他肯定出来。这事儿你是总监军，你怕什么的呢？你又是秦王，你是一家之主，跟他们商量什么呢？有我保驾，万无一失，咱就溜达溜达，一个是睡不着散散心，第二个把公事还都办了，看完之后咱坐在心里头有数，然后再商议怎样进兵。你说这有多好？这程咬金口吐莲花，真能白活，又犯了老病了。李世民左听有理，右听也对，最后下定决心了，好吧，那也就不商议了。王兄，咱带多少军队？别介，带军队干嘛呀？兴师动众的，没等起身的，谁都知道了，就是你我君臣二人，连亲兵都不带，这多干净利索呀！好吧，听你的。李世民只好内配细甲，外罩图安龙袍，腰里的挎好了三尺龙泉宝剑， 跟随程咬金偷偷的到了马号，命令人把马牵出来了。手下人就问总监军王爷，你们这是？程咬金把眼一瞪，后退后退，掌嘴，这也是你们应该问的吗？是。程咬金还真唬人，君臣二人是飞身上马，偷偷的开开寨门，赶奔白壁关。秦王李世民抬头一看，这个月亮真跟天灯一样，怎么那么亮，掉地上一颗针都能捡得起来。程咬金往西北一指，王爷看见没，那土坡就叫拦龙坡，撒马就到，走。时间不大到了，一催马从下边到了山坡顶上。哟，这地方真风凉。君臣二人避马往关中瞧看，白壁关这地方不大，就是形势险要，两面是山，当间是关城，只有东西门没有南北门，严严实实在这堵着。城里的住户啊，也就是2000户左右，剩下都是军队。他们光顾看了，哎呦，才引出来杀身大祸。